我们今天讲的是出埃及记的16章。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16章，我们看到前一章15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出来第一次发怨言，他们高高兴兴的唱着歌赞美神。我们看到摩西呢，他认识神，那么他的信心呢比以色列人呢更好，所以当他们遇到没有水的时候呢，他们来到了马拉的时候呢，没有水，那个水是苦的，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抱怨呢，那么耶和华神呢也没有责备他们的，没有责备他们的，然后给他们在马拉那个地方变了水可以喝的水，于是他们喝了水，他们再往前走呢，就来到了以林这个地方呢，就有12股水泉，有70棵棕榈树，所以呢就非常非常的适合在那里边安营扎寨的，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安营了，安下营来就进到了第16章。第16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2个月15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所以呢他们现在还没到以林，现在到了这个以林和西乃中间的一个寻的旷野，也是个大旷野。第2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于是他们又开始发怨言，向谁呢？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是向摩西和亚伦。他们说什么呢？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哎，你看他们讲的很有意思，耶和华神的目的是让他们带出来进到迦南地，他说我们还不如在耶和华神的手下，我们留在埃及地。所以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哈，说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言外之意说什么呢？说耶和华神把我们带到埃及呢，我们多幸福快乐呀，啊，还在肉锅边上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你们指的是亚伦和摩西，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在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所以没有吃的了，不但想吃的，还想吃什么？吃肉。哎呀，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呢，对神的旨意他们是不明白，对神的认识是不明白的。他们认为说什么呢？你看当年耶和华我们的神带领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围着肉锅有饭吃，吃得好，你看现在你们把我们领出来，领到旷野了，啥也没有，得饿死。第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上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儿，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好了，那么耶和华神呢，这时候也没有责备以色列人啊。那么他就说，明天呢，你们开始可以，我要从天上给你们降下来粮食，你们每天收每天的份儿。这里我们留心哈，耶和华神对摩西讲话的时候，这就是耶和华神的命令，这就是他的法度。他的法度是什么呢？就是明天要有粮食降下来，然后你们每天每人要去收，就收那一天的份儿就好了。这个句话呢，就跟在伊甸园当中，耶和华神告诉亚当说，你不要吃那个果子树上的果子是一样的。那么给这个命令之后呢，他说，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我们不要简单的看这个命令啊，这个命令是神的法度，神的所有的命令都是法度，都是不可越过的。好了，到了第6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因为第2天是安息日嘛，所以你第6天的时候你要多收，明将第2天的也收出来，也就是说5天之内是每天各收各的，不要多收也不要少收。第6天的时候呢，你要把第7天呢要带出来，那个份儿带出来。第6节，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会众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了。所以摩西和亚伦现在马上就教导他的百姓说什么呢？说不是我和我的哥哥亚伦带你出来，而是耶和华神把你们带出来。耶和华神要做个事情，这个事情的话呢，你要清楚，要明白，你要知道，可以明白是耶和华神带你们出来的。那么这一节经文当中蕴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是耶和华神带出来的，那么耶和华神会为你们负责。如果是我摩西和亚伦带你出来呢，是我摩西亚伦为你负责。但是现在问题是不是我们两个带你出来，而是耶和华神带你出来，他要向你们负责，你们这些吃喝拉撒睡的事情他都管的。第7节，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所以明天早晨的时候你们要看到耶和华神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预言。所以摩西你看到没有，现在把这些以色列人的眼光呢要转向，说你们不要简单把这个简单的就看作一个发预言而已，怨言而已，而是什么呢？而是你们是在向耶和华神发怨言。那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不是问题，但是向耶和华神发怨言那就是问题了。所以呢他就说，我们算什么呢？你们竟向我发怨言。所以摩西在这里边很好的告诉了这些以色列人，是神带领你们出来，神要为你们负责。你们发怨言不是向我们发怨言，你们实际上是向谁发怨言？实际上是在向耶和华神发怨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摩西是尽责的，摩西是非常尽责的，他不是在这里在推卸责任，哎，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而是在正确的带领以色列人来建立他们的信心。第八节，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吃肉啊，早晨你收那个，晚上收这个，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了怨言，他都听见了，他听见了哈。这个虽然你们发了怨言是向摩西和亚伦发的，但是耶和华神也听见了。他说，我算什么呢？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有些时候呢，我们在你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桥的时候，常常收到一些信息，收到一些信息呢，甚至于说超过一半的信息都是在抱怨他本家的教会怎么怎么不好，牧师怎么不好。实际这些怨言的话呢，无形当中实际上在抱怨一件事，耶和华神呐，你给我这个教会不好，耶和华神呐，你给我这个牧师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牧师不好这个他就有理哈，或者教会不好有理，对，这个抱怨是不对，你为他祷告嘛，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摩西呢作为牧者呢，他这里两次来告诫以色列人，你要知道你的信心的对象是谁呢？是谁？是耶和华神，为你负责任的是耶和华神。你抱怨我摩西，抱怨我亚伦没有用啊，我们俩啥也不是，你向我抱怨有啥用？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然后第九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全以色列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了你们的怨言了。所以呢摩西呢和亚伦呢就告诉全会众，耶和华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就近耶和华神，因为他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你们要来观看他的荣耀和他的作为。第十节，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哎，他们正讲话的时候，耶和华神的荣光就显现了，就是在云中显现了，就是以色列人都可以看见的。这个时候的显现呢，不是仅仅的显现在摩西和亚伦的面前，而是显现在整个以色列会众的面前。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当年怎么样显现他的荣耀，怎么显现在摩西的面前，现在也显现在以色列人面前了。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面前也可以观看耶和华神的荣耀了，他们是看见的。第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看虽然他的荣光呢显现在整个的以色列会众面前，但是他跟摩西讲话，他没有跟老百姓讲话，他跟摩西讲话，因为呢摩西是他选召的，给他说话了。然后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那么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说你们的怨言虽然是向亚伦和摩西发的，但是我也听见了。那么也神借着摩西在讲话呢，也告诉说，摩西是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媒介的。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也在抬举摩西的，因为这以色列要建立摩西在以色列人的权柄的，就是虽然耶和华神的荣光显现在所有以色列人的面前，但是他却只跟摩西一个人说话。第二件事呢，他要借着给以色列人提供这样的食物，晚上的时候要吃肉，早晨的时候要有玛拿，让他们知道不但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的是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那么这位神呢也在旷野当中为他们要负责任的， 这些吃喝的事情他都要负责任的。所以要他们开始认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十三姐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了，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问说：“这是什么？”摩西说：“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真有鹌鹑飞来了。哇，鹌鹑呢？鹌鹑现在很贵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神一句话，他们就啊，上百万人呢、啊，二百万人吃鹌鹑，这得多少鹌鹑呢？然后呢，那么到了早晨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露水被太阳一晒干之后，就有一些小白的圆圆的小物，大家说这啥呀？那么摩西就跟他们说，说什么呢？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也就是说，这个是耶和华神给你们的食物。不是摩西，不是亚伦，是神给你们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所以呢，摩西就把耶和华神收取这玛拿的这个规矩呢，告诉他们了，说你们按着人数收哈，别多收。也别少收，够吃就行。于是以色列人就做了。但是以色列人怎么做的呢？有的人就多收了，怕明天没了怎么办？有的人呢就少收了，不一样的。极致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了。但是呢，有的拿的多，有的拿的少，但是最后呢，哎，也都差不多，都够的。十九节，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说如果你吃不完那些，你多收了，你吃不完，你不能够留到早晨。二十节，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摩西便向他们发怒。这里首先留意两件事情，这些人不听摩西的话，实际上就是不听耶和华神的话。耶和华神前面说要赐给他们的食物是要什么？要试验他们是否遵守他的法度。所以这里边有人违背了耶和华神借着摩西说颁布的法度，那么这个东西就变生虫变臭了，不能吃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是谁发怒了呢？摩西发怒了。首先是摩西发怒了，不是耶和华神发怒了，是摩西发怒了。我们看到摩西首先发怒呢，因为摩西非常的清楚知道以色列人是违背了耶和华神的吩咐，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可以说是无知者无惧啊，他也不大害怕呢。但是摩西呢知道其中的厉害，因此他发怒了。所以他这个发怒呢，实际上是为了提醒，为了警戒，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得罪的不是摩西，他们得罪的是谁呢？得罪的是耶和华神，这是个大事。因此呢，作为一个牧者呢，这是恰当的，是警告以色列人。二十一节，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早早的起来，太阳没升起来的时候你就赶紧的把那个收回来，因为太阳一升起来那东西就没了。这个不单有量的要求，还有时间的要求，太阳一起来就没了。第二十二节说，到了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梅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要留到早晨。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星期五这天呢取的是两天的，包括星期六那一天的，所以呢你这个星期五晚上呢要把明天的饭都要做出来，你不但把这个饭要收回来，而且饭得煮好，因为第二天不能做工不能动，所以你该烤着吃的你要星期五你把它烤了，太阳落山之前你把它烤了。然后呢你说我要煮着吃，那你也落山之前要把它煮好了，留着第二天吃，因为第二天是什么？是安息日。二十四节，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就是你因为这是耶和华神命令的，说第二天呢你今天先收的，所以第二天呢也没有留的。但是周一到周五呢，周一到周四你收的多余的，那就是要臭的。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 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告诉他们说，安息日的前一天你们要收双份，但安息日那天呢也没有了，也没，天上也不降下来这些吃的了。说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所以还是有些人要出去收，这些人出于什么原因呢？我们不知道，或者说头一天没收够，或者头一天吃多了，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或者说怕没有了，不信或者怎么样了，总而言之他又去做了。好了，二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律法要到几时呢？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的目的，这一次呢，他们耶和华神开始发怒了。耶和华神发怒呢，并不是他们因为吃的问题，这里是因为什么？违背了安息日的条例了。这时候耶和华神就要什么？要发怒了，这个是问题了。也就是说，他们在吃的上面开始冒犯耶和华神了，这个就是个问题了。所以耶和华神说什么呢？你们肯不肯守我的诫命律法？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所以这时候神开始责备他们了。这时候神责备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吃东西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违背了安息日的条例，这个就问题就大了。二十九节说，你们看，也违背安息日的条例呢，也是不信了。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第二十八节，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这里面包括不包括摩西？当然包括。因此我们看到了，当耶和华神去责备他们的时候呢，摩西也是包括在内的，你们都不受。但这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摩西前面的发怒，对不对？你们是一体的关系。我们称这个叫什么呢？称这个叫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认同。就是说他没有，他不是我是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神呼召的。而是摩西呢，把自己就是归为一类的，就是我们都是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明白摩西前边为什么发怒。你知道，你如果说这个摩西他警戒了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又犯罪了哈，那么耶和华神呢就说，好，摩西你的责尽了，虽然你跟他们一起被责备，但是你没有责任。但是如果摩西你前面没有发怒，没有警告，那这时候摩西你的责任就得替以色列人担责任，对，守望者一样。对，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哈，前面是摩西那个发怒呢是好的。因此呢，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哈，就是传道人的，当然传道人也不完全，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按照，如果他真的是按照圣经的教训，按照真理来责备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你要知道这是为了保护弟兄姊妹。于是呢，摩西呢在他们面前呢又再一次跟他们说了，说你看，耶和华神安息日头一天已经给你多给你一份了，你为什么还要出去呢？那天是安息日，所以以后不可以了。于是以色列百姓第七天说，咱休息休息，不要出去了。所以以色列人在这方面呢怎么样？受了警戒了，受了警戒悔改了。三十一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圆水子。圆水子是啥？白胡椒料，我就不懂那什么东西，香菜种子哈，就一小粒儿小粒儿小粒儿的，你把它捡回来。哎，这个捡一个面也不容易哈，如果面包捧一个就回去了，一个一个捡，哇，这个不容易。说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掺蜜的薄饼挺好吃的哈，但是要四十年吃也够呛。
厌烦。
嗯，完后来以色列人不就厌烦了吗？就是天天吃这个东西，早也吃晚也吃这个。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不过我们现在可以想，倒可以想一下，如果现在我们每天要有这样在旷野的时候，就早晨起来就有那东西降下来。你说我们要吃四十年也行，你信不信？你看你省多少时间？你知道你要为每天的吃东西，你要花八个小时工作的，而且这还是纯健康 organic， 是吧？然后呢，我们看哈，继续往下看，这三十二节， 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的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们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所以说呢，摩西就说要取一俄美尔的这个玛拿呢，要这个亚伦呢把它留起来，留起来呢让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要知道，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神所赐给他们的食物。33节，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满一俄美尔的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作为纪念，纪念耶和华神给以色列人的供应。34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说俄美尔是以法十分之一。好了，那么这就是16章。16章呢，就讲到了以色列人出来遇到没有水，15章遇到没有水，耶和华神赐给他们水。那么到了16章的时候呢，他们又要没有吃的了。他们不但是想吃东西，而且要吃什么呢？而且要吃肉。所以呢，耶和华神没有责备他们，摩西也没有责备他们。于是耶和华神就为他们在旷野当中不单赐给他们一次的食物，而且赐给他们一个食物的规矩，就是一个就是这里边所说的耶和华神的法度，定了规矩了。这个法度就是周天到周四，天天每天早晨你自己去取，吃多少取多少，不能够留到第二天，留到第二天就生虫发臭。然后呢，你也不要贪心受太多，到星期五的时候呢，你要第二天是安息日，要不能够收取这个东西，那么你要收取双份的，把第二天也得收出来，并且在星期五你要该煮的煮，该烤的烤，因为星期六的安息日呢，你不能够做任何的工。那么耶和华神说，这个是个规矩的，然后耶和华神要向你们显现的荣光。那么这些人呢，就开始向摩西和亚伦，他们是因为向摩西和亚伦来发这个怨言。那摩西亚伦呢，就说这个我们都不算啥，你别跟我们发这怨言。因为不是我们领你出来，是耶和华神领你出来，以色列的神领你出来。所以呢，明天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要向你们显现荣光的，要给你们吃的。于是呢，第二天呢，耶和华神就给他们吃的鹌鹑，晚上吃鹌鹑，早晨吃玛拿。这些人呢，有的人呢就多收了一些，少收了一些，第二天呢多收的就冒虫子了。然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呢，就有的去到了第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就怕第二天不够吃，没有或者什么，他们就安息日那天又出去做事情了。这时候耶和华神就发怒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呢，当然他也违背了刚才耶和华神所颁布的这个法度了，那又违背了什么呢？违背了安息日了。因此耶和华神向他们发怒。而这个发怒的过程当中呢，摩西之前是向他们发怒过的，因为他们多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摩西呢，他在神面前是忠心的，而且呢，这个摩西呢，教导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方向是对的，使这些百姓呢，他们要更看重的是谁呢？更看重的是耶和华神，这是他们信心的一个对象。所以呢，以色列人就照着去做了。然后呢，摩西命令亚伦说，要拿一俄美尔的这个玛拿留起来，要带着放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为的是要纪念，世世代代纪念耶和华神在旷野当中赐给他们食物。好，那么我们从这章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不能说神给一些人恩典多一点，给某些人恩典少一点，只不过是神知道在我们不同的时间，在面对不同的难处的时候，或者是顺境逆境的时候呢，给我们不同的恩典。但是呢，他都是在最好的时间给我们最好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有些人呢，比如说他有难处的，得祷告就成就了，有些人祷告不成就。这并不意味着说神给他恩典不给他恩典，这都是恩典的。你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得了癌症，祷告呢他就蒙拯救了，有些人祷告他还是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想到保罗所说的话呢，说要我在死和活之间选，我宁愿去死，因为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世界上的眼光来看待神 神的作为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只要相信一件事情，神的作为都是好的。他医治了也是好的，他也是良善的神，他不医治也是良善的神，他医治了也是给我恩典，不医治同样也是恩典。所以不是说医治了哎呀神给他恩典了，不医治说神就没给他恩典。我们不能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因为这是涉及到神的本性的问题。神怎么做他都是良善的，都是给我们是最好的。既然讲到说我们是神恩典祝福的一个器皿，那么有些器皿呢你承受不住那么大的恩典，就是这就是旧约圣经当中讲说要扩张他的境界，我们的境界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有些时候那个会把这个器皿撑破的。所以但是神不会撑破我们的。你比如说我们以前都遇到过好多次这样子的，有一些我们刚刚移民的时候，我们生活遇到很多的难处，找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很多的人都来到教会，但是你会发现呢有些人呢他们特别就得到了恩典了，一祷告找到工作了，但是你会发现呢一祷告得到了身份了，你会发现他们很快就会离开教会的。因此这个呢我相信呢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怜悯。因为神赐给人呢真正的恩典呢是不会把人撑破的，因为神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大恩典。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好处，这个好处使我们远离神了，那我们要小心了，这可能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呢，或者说给这样的祝福的时候呢，不是让我们远离他，而是让我们更认识他。对，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的。好，我们就做一个总结，第十六章。那么第十六章呢，通常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永远从三方面去看。一方面呢我们看是神，当然看神，因为出埃及看神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不仅仅是要带领他们身体上离开埃及，而是让他们从他们的生命当中，从他们的灵性当中要脱离埃及，要进入迦南地，就是你要归向这个神，而不是归向法老的。不单是身体上离开埃及，他的灵性上也要离开埃及，要归向耶和华神。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通常也是看到了，也是从第一件事从神的角度，第二角度呢，我们看以色列的百姓。当然，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百姓就是悖逆嘛。那么我们看到神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做的工作。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呢，就是在这个神和人之间的这个摩西。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同样呢，也是从这三方面来看。因为我们研究这个摩西的生平的时候呢，实际离开埃及的时候呢，对于摩西的灵性的提高呢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所以他们现在摩西呢现在开始要承担起这个，如果说在离开埃及之前在法老面前所行的一切是只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么进到旷野之后的话呢，那么摩西就承担起了什么，这先知的职分，这祭司的职分，就是这个神和人之间这个中保的这个职分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哈，首先我们来看抱怨，我们有些时候呢会轻看这个抱怨。那么这个抱怨实际表达的是一种不放心，一种担忧。那么圣经上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不信，就是你对神给你应许的事情上边你抱怨，那就是不放心，就是大家就是不信。记不记得昨天星期五那天保罗华许给我们讲的一个是什么呢？是假设性的，就是神没应许你，你信这个没用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神应许你的你不信，所以这个抱怨是属于神应许你的你还不信，哎，这个叫不信。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我们首先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了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丰富的恩慈和忍耐。神在等待着，在忍耐着，在保护着以色列，他们能够成长。借着什么呢？借着这些事情让他们学习来认识自己，来认识带领他们的是谁，是以色列的神。 所以摩西呢在这里做得很好的，他永远把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信心的对象眼光呢投射到谁？投射到耶和华身上。领你们出来的不是我和亚伦，是谁呢？是耶和华神。能给你们吃的也不是摩西和亚伦，是耶和华神，因为是他领你们出来的，他才是你们的神。所以呢，从这里边呢，现在我们看开始了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的不信或者说是小信，那么耶和华神有丰富的恩慈和忍耐，他在等待他们成长，他在供应他们，使他们可以什么呢？不断的认识自己，也可以认识神。认识自己是没有能力去顺服神的法度的，另外一方面也让他们认识到神的法度就是确信的，神是信实的，神是一定能够按照他的应许为他的百姓负责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跟着以色列百姓一同的来认识这位神。那么从摩西的角度讲呢，我们看到摩西呢现在更加的谦卑和忠心了，因为他自己现在也认识到了他们出了埃及所面临这些难处呢，他是解决不了的，一定是神才能够解决的，赐福的是神不是自己。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摩西已经开始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了。后边的时候我们会看摩西就在成为这个中保的当中的作用呢是越来越关键，以至于到西乃山那个亚伦和以色列百姓造金牛犊的时候呢，耶和华甚至于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下山瞬间我把他们灭掉，最后我从你摩西的一个后代当中兴起一支来作为我的百姓。摩西说不要不要，如果你要灭了这些以色列人，你就把我从生命册上给我涂抹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哈，摩西呢这个角色呢越来越重要了，他真的能够把神的祝福呢赐给他的百姓。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刚才林斌姊妹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整个的这个神和摩西讲话呢是贯穿在摩西五经当中的，只是到后来设立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才跟亚伦讲话的，之前都是跟着摩西讲话，告诉摩西你告诉亚伦做什么，摩西你告诉亚伦做什么，摩西你告诉以色列百姓。甚至于呢，以当以色列人都站在耶和华神面前的时候，摩西和亚伦都站在耶和华神面前的时候呢，耶和华神依然跟摩西讲话，说你告诉亚伦怎么做，亚伦就在边上，但是他不跟他说话的。所以这里呢也看到了，实际神是在建立摩西，不单将权柄赐给摩西，以显明摩西是神所使用的、所呼召的，也让以色列百姓来学习顺服这个宗保。你知道吗？我们看这些犹太人，实际到最后的时候，那些不遵从耶稣的、那些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实际上他们就打着一个旗号是什么？我们敬拜独一真神。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拒绝这宗保。所以我们看从摩西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摩西慢慢的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他把以色列百姓的眼光投射到神的身上的时候呢，这表明他的灵性是成熟了，他不再把这些东西归到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宗保一个仆人的一个特点的。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出来呢他们就面对很多的难处，那么他们抱怨摩西呢，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不那么认识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神，所以他们发怨言。但是呢，我们看在这个发怨言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摩西借着提醒、借着责备、借着发怒来带领以色列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当面对耶和华神的发怒的时候呢，那么摩西呢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他就保护就带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些以色列人呢现在开始也慢慢的认识耶和华神了。记不记得他们第一次收这个玛拿的时候，他们就违背了安息日的条例，后来他们就开始遵守了，他们知道了这个事情很严重，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发怒了，所以他们也在慢慢的去学习。所以呢，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的时候，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的宗保是耶稣基督，而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呢比摩西更美，对吧？更加的忠心，他是我们完全的祝福。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呢，这是我们所需要相信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遇到很多的这样的难处，像以色列人走旷野是一样一样的。 但是呢，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不但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也是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和祝福的。我们看约翰福音16章。所以这些以色列人需要学习的是什么呢？是顺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也是顺服。约翰福音16章29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了，并不用比喻。就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到最后的时候呢，把这些话都就直接跟他说了，不用比喻了。门徒就说，哦，你现在不用比喻了，都说明白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这里首先讲，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那么这节经文的意思不是和约翰福音前面那些人讲说你是从神来的，尼哥底母讲的是不一样的，你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就知道你是基督了，我们知道了。那么耶稣就问他们一句话，说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这是带有挑战性的。前面那时候信了，主耶稣说你们信吗？真信吗？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主耶稣会发出这样的挑战呢？因为说，看哪，时候要到，切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你们现在，我在耶稣在你们面前的时候，在门徒面前的时候，门徒都大有信心，都相信，但是他们要分散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了。耶稣说，但是你要清楚知道，虽然我只有一个人，虽然我要面对那十字架的苦难，但是我依然不是一个人，因为父与我同在。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苦难。那么33节就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因为世上也有苦难，你们也要面对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也就是说，我们后来主耶稣他把圣灵保惠师差派给我们，也就是说，哪怕是有一天我们如耶稣一样独自一个人面对一个难处的时候，你要相信不是你一个人在面对，而是什么？而是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不单主是与我们同在的，而且主告诉我们说，不管你前面面对是怎样的难处，他都已经胜过了。因此呢，抱怨担心在神的应许的上面呢是没有丝毫意义的。我们唯一就是忍耐、等候、盼望、顺服，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而且呢，主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们信吗？信什么？信主的应许。所以33节呢，应许就来了。33节应许来了，我们信还是不信呢？因此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跟以色列人走旷野是很像的。那么神的话语呢，今天已经都丰丰富富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大，我们的信心就有多大。记不记得这句话？好，那我们对神的应许有多少的认识，我们里边平安就有多少。我们神对应许，神的应许的信心有多大，我们里边的平安就有多大。因此彼得在彼得后书当中说，你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主耶稣基督，你们的平安、你们的恩惠、你们的喜乐就会充足。好，因为这都是他的应许嘛。那马太福音我们看第6章31节到34节。我们今天实际上有些时候呢，我们也跟以色列人有些像的。尽管说现在我们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6章31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是你们天父所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看到旷野当中以色列人主吃什么喝什么，对神是不是问题呢？不是问题。他说明天早晨你们就收粮、收马拿就行了，就有马拿。神说今天晚上你们要吃鹌鹑了，今天晚上就有鹌鹑。这都不是问题，因为这是我们基本的需要。我们相反要求的是什么呢？要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要学习。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什么呢？要学习的是要遵守他的法度、他的话，这才是我们要学的。所以，但是我们人呢，往往呢把这个搞反了。我们把这个搞反了，搞反了之后呢，我们就为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产生很多的忧虑。然后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因此呢，我们也能够明白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呢，他们担忧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后边你会看到的吃什么喝什么，这总是这些事情。但是呢，他们没有一次因此而缺乏的，但是在灵性上你会发现呢，他们越来越困难，来依靠神借着摩西向他们所说的。对呀，所以后来的时候他们多次说要把摩西要给打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也是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也在观看神四十年的作为。那么在当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神说他们观看神在旷野观看神的作为四十年，他们依然有不信的恶心，神就厌烦那个世代，使那个世代的人都死在旷野。那么我们今天呢，也在观看耶和华神的作为，那么我们就能够盼望我们从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上边呢，我们能够学习到，因为我们现在也同样的要经历，我们可能年轻的可能还要经历很多年，那么年老的呢可能经历的时间少，但是我们都在经历，所以盼望呢以色列人这样的经历呢能够成为我们的鉴戒，好像哥林多前书当中所说的一样，使我们呢不至于生活当中充满了这些抱怨，而这些抱怨呢是不信。但是好在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几天的时间我们就学习完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经历，这个非常非常感谢神，我们不需要再重新经历四十年。因此呢，我们要抓紧时间去来学习，我们来认识这四十年的经历太宝贵了，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今年我还能够活30年的话，那么我花一年的时间真的能够学习到的话，剩下的30年的时间呢，那我就少犯很多他们在旷野当中所犯的那些错误，那么我的生命当中就能够使神的恩惠呢能更加的多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摩西啊，摩西，我们实际上现在在学习什么呢？到后边摩西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总结，作为摩西要有个单独的总结，就是摩西的生平。所以现在我们开始留心摩西，摩西呢现在过红海对他来说是一个，他要单独的在神和人之间来带领以色列人来过红海，来走旷野的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主，我们看到你这位有丰盛恩典和慈爱，又有丰富的忍耐良善的神。主，你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进入你所应许之地，他们不认识你就有许多的抱怨，主，但是你有丰富的忍耐和恩慈。主，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上边来帮助我们，来保护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求你也不断的借着你的，借着先知向我们所说的话，来显明你自己，使我们得以认识你，使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丰丰富富，有你的恩惠和平安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现在也面对很多的艰难，但是你的应许就是我们的保障，就是我们的平安。主，求你来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使我们能够借着顺服和相信，能够在你面前使你的恩典能够彰显出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